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啊、我站在这边好了，很高兴啊、这一次有机会能够来到德国啊、跟大家有这几天在一起的时间啊、也特别谢谢啊、范老师跟啊、钱老师啊、其实几年前就跟我联络了啊、那。终于啊，在神的时间当中啊，有机会来到大家的中间啊。上个礼拜六在香港参加《生命季刊》啊所举办的这个福音大会啊，感谢主，有将近啊六千多位从啊国内各地啊到香港啊参加聚会的那。神也给我一个机会在礼拜六的晚上啊，特别借着一个宣教的信息啊，跟这将近6000个弟兄和姐妹们一起分享啊，非常的感动，也感谢主。在聚会最后啊，有一个呼召的当中呢啊，虽然我没有算人数啊，但是我想啊，也有将近300多个人从整个会堂里面走到前面啊，愿意奉献自己啊，成为啊传道人，作为宣教士。那在聚会的当中呢，也有机会啊见到张路加张牧师啊，还有丁同甘啊丁长老啊，他们二位一定啊叮咛的我要把他们的问候带给大家啊，其实大家对他们都很熟哈。啊、那他们也非常想念啊，也非常想念大家。那、啊、不敢说他们嫉妒我这一次来哈、啊，但是总而言之，跟他们的谈话当中呢，可以感觉得出来啊，他们的啊对大家的感情哈、啊。那有几次特别跟丁长老啊谈话的时候，他多次提到他在德国这边的服事。那所以啊，从他的分享里面啊，我就觉得很珍惜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能够来到大家的当中。或许可以很快的啊介绍我的家给大家。啊，对不起，这个有可能不是最清楚的一张照片哈，但是这是我们的一家啊，师母啊，师母跟我都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但是我们其实是在美国认识的，那这个神学院毕业以后啊、在美国的东北一个华人教会服事的时候呢，师母就啊、来到了那个城市，那、在那边啊、进修啊、他主要是学声乐的，那我们在教会认识啊、也在教会结婚，神就给了我们三个啊、说小朋友已经不小了哈，那。我们老大已经17岁了啊，17岁，那现在念高三，所以在正准备申请大学。那老二刚刚对的啊，这个他的生日。那最小的呢，在6月的时候就成为一个 teenager， 成为一个青少年啊。那我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个呢？其实也是他提醒我的哈。因为在他快要13岁啊，过13岁生日之前，他有一天就跑到我的书房里面，就跟我讲，他说 ：“Daddy, watch out！” 啊，爸爸小心一点啊。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说我再过几天就要成为一个青少年了啊，所以我还在揣摩哈、啊，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是一个警告，是一个威胁，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哈、啊？那我们家三个小朋友呢，他们的中文名字比他们的英文他们的英文名字其实蛮特别的，但是中文名字就更加的有意义哈。那我们结了婚以后，我跟师母就有一个默契哈，就是英文名字由我来负责，然后中文名字他来负责哈。所以他们的中文名字我是一点都没有什么功劳哈。 那英文名字其实对我儿子而言是最简单的，因为后面换一个号码就好了哈。也就是说，我的名字叫 James Hudson Taylor the Fourth 啊，我的父亲是 the Third， 我的祖父的 Second 哈，所以我是第四世哈。所以神把一个儿子给我们的时候呢，后面换了一个号码，就是所以变成第五世，所以没有什么创意哈，没有什么创意。但是师母在祷告的时候呢，神就特别感动他。他心里面有一个祷告，就是神给我们三个孩子，那果然就是三个孩子。老大呢，他就给他取名，或者他的建议就是给他起名叫戴成约，继承的成，然后约呢就是新约旧约的约，戴成约。然后老二呢叫戴成书啊，继承的成啊，然后书就是看书的书。然后最小的呢戴成亚啊，还是那个成字，然后呢亚洲的亚啊，所以我们三个孩子的名字后面的字把它加在一起的话，就是约书亚、啊、很简单哈、啊、所以我只要说约书亚，他们三个就要来了哈、啊、所以省了不少口水哈、啊、省了不少口水。那我们是海外基督使团或者内地会的宣教师啊，其实今年刚刚过了我们在海外基督使团里面服侍了20年啊，我是在1990年的时候呢就加入内地会，就被派到台湾，特别在学生工作里面啊，学生工作里面服侍。那我们其实有10年多的时间，在这20年的里头呢，有10年多的时间，其实我们是住在香港。那过去这5年6年的当中呢，神特别带领我们能够继续，其实在中国大陆里头服侍。那我们特别感谢主的，就是神带领我们有机会在这几年的里面，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跨文化宣教的运动能够有一些的配搭啊。我想假如稍微了解中国的情况啊，会知道其实过去这几年国内的教会啊，特别对宣教啊一直都有一个负担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也有机会参与，特别在不单单一些训练的当中也有机会看到，无论是在国内也好，在所谓的境内也好，或者在境外，就是离开中国呢，看到有不少的弟兄和姐妹们就特别参与在宣教的里面。那等一下我会特别再多谈到谈到这一方面。那这张照片呢是我的，谢谢谢谢。这张照片呢是我的上一代哈，也就是我的爸爸跟他的兄弟姐妹以及我的祖父祖母。那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家的911啊，我们家的911什么意思呢？因为这张照片是在二次抗战结束的时候呢，在9月11号。在中国的陕西凤翔啊照的一张照片啊。那这个为什么会跑到凤翔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原来我的祖父祖母是在这个河南在开封服侍。那后来因为日本人就进入到河南，没有办法留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往内地去迁。就到了这个凤翔宝鸡稍微上面一点。一直很好奇哈，为什么叫宝鸡哈，不晓得大家也了不了解这个典故哈，不晓得他们那边的鸡特别宝贝还是怎么样哈，一直在找这个后头的这个典故哈，所以若是你只要知道的话，聚王会你来跟我讲好不好，很想了解。但是呢他们就在凤翔这个地方呢就设立了一个学院，叫西北圣经学院。西北圣经学院，那其实那段时间对我们家也是很特别的一段时间，尤其我的祖父祖母，因为当他们去到了凤翔在那边服侍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孩子当中呢有4位呢被日本人抓了起来，被日本人抓了起来包括我的父亲包括他的一个姐姐，然后他的一个妹妹，还有他的一个弟弟，就是站在后面那一排的这4位，他们有将近4年的时间呢，是在山东，在烟台以及 在烟台那个地方呢，被日本人关在集中营里面。所以记得小的时候就听过我父亲讲了很多关在集中营里面的故事。那特别给他震撼的其实也一样关在同一个集中营里头，有一位西方的宣教师，一位苏格兰的宣教师，他的名字叫李艾瑞，英文名字叫 Eric Little， Eric Little， 李艾瑞。那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看过一个电影叫《火战车》 Chariots of Fire。 那这一个电影呢，就描述李艾瑞其实后来才稍微提到他这个宣教的一些经验。这个电影主要是描述他参加了1924年在巴黎的这个奥运。那原来呢，他其实是跑400公尺，对不起，他是跑100的。那因为正好碰到礼拜天要竞赛，那他就拒绝礼拜天跑后来没有别的选择，就安排他去跑400其实不是他的长处不是他最拿手的一个距离。但是感谢神他在人面前尊主为大，神也在人的面前呢就看中了他，也使用了他。后来李艾瑞跑这个400米的时候呢，不仅是拿到了金牌，他还破了世界纪录那后来当然若是你读过他的传记，就知道他就去到了中国，在那边服侍。那后来其实他在集中营里面就被主接回天家对我的父亲，对他们这一代有相当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我的祖父祖母跟他的跟我的父亲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们。那最后一张呢，当然就是戴德生的这一张照片那有的人看了这个照片就开过一个玩笑说戴牧师发现你们家一代不如一代怎么说呢，发现每一代头发越来越少了叫一代不如一代那戴德生呢，你会知道是我们明天晚上我会稍微多一点的分享。但是他在21岁的时候他就前往中国参加于在中国的宣教福音的工作当中那有将近50年的时间呢在中国里面服侍。那也是我们戴家里面第一个跟中国人有关系的。那也感谢主从他那一代开始一共有5代都跟中国人有关系到了第6代不单单是跟中国人有关系，连所流的血也是中国人一半的血所以我们很感谢主。那当然我们家里面的一句话出自于约书亚记第24章，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但愿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心志。那今天晚上呢，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题目呢其实我想也是把这2天半的时间呢把它的整个一个基础呢设立在神话语之上神话语之上。想跟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就是拆船的四柱拆船的四柱。那在分享这个之前呢，我想或许可以先从一个见证作为一个开始。大概4年多前我跟我的父亲有机会一起去到新疆特别有机会呢，我们就一起去到了新疆最西边的一个城市叫喀什。那我们会去喀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去那边看望一对夫妇是一对宣教师的夫妇。那这对夫妇呢，其实跟我们的家有一点点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我祖父祖母在凤翔在西北圣经学院的时候呢，他们就认识了这一对夫妇，而这对夫妇呢其实也在学校里面参与服侍。那先生的名字呢叫赵麦家，赵麦家，然后呢他妻子的名字呢叫何恩正，何恩正。那这两位呢在西北圣经学院在1940年代44年45年的时候呢，神就呼召他们离开 内地离开陕西前往耶路撒冷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给他们了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那因此呢，他们就设立了一个机构叫遍传福音团，遍传福音团。那因为这个英文实在是很难翻出遍传福音团，所以呢，当时有一些美国的宣教师、英国的宣教师呢，就给他们起名叫 Back to Jerusalem Band， 好，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好，他们的心智、他们的意向就是能够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呢，赵麦家、何恩正他们夫妇以及学校里面好几位同工呢，就起来，好，他们就。他们就离开了学校，就到了甘肃，到了宁夏，到了青海，到了新疆，到了西藏，就开始往西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他们一直到了卡市，赵麦家和恩正这对夫妇呢，一直到了卡市的时候呢，正好就碰到了49年。那49年10月1号。马上这个关口，就是从中国要进入到中亚的这个关口呢，就被关闭了，使得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往西传那后来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往西传，他们就留在卡市这个地方。那一留呢，就留了有50多年的时间。那我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呢，有几天的时间跟他们有很好的交通，他们也分享了神在这50年当中呢，特别在卡市、在南疆这一块的里头呢，神怎么样使用他们，不单单是向汉族人传福音呢，他们也有机会向当地的少数民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人来传福音。也在新疆那个地方，在南疆那个地方呢，就建立了好几间教会，好几间教会。那几天的时间呢，虽然赵麦家老弟兄呢，他的身体不太方便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跟他分享，但是何恩正老姐妹呢，他就好几天他就跟我们分享神在中国在使用他以及他的先生那50年的时间。那我记得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这个何恩正老姐妹呢，她就带我们去了机场。那进了这个关口，进了安检的时候呢，我父亲走在前面，那我跟着后面。那这个何恩正老姐妹呢，她就抓着我的手，然后呢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一直到今天没有办法忘记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小戴牧师因为我跟我爸爸一起去哈，所以他是老戴牧师，那我是小戴牧师。”他说：“小戴牧师他说我在宣教呢，我已经宣教了有50年的时间我实在是不知道我还可以跑多久其实他已经快要80岁了他说我不知道还可以跑多久。他说我手里面有一个接力棒，有一个接力棒。”那当然不是真正的一个接力棒，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东西。他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接力棒呢，把它拿到海外，特别跟在海外的华人教会来分享，在这一个时代当中，我们中国人要怎么样来完成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传福音的一个托付。当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到其实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何恩正，恩典的见证。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呢，已经蒙恩了有200多年的历史。从马礼逊，从早期的宣教师，在1807年就来到中国，就把福音开始传在中国的当中。200年的当中呢，中国的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但是我想何恩正的名字呢，提醒我们，我们不单单是要做蒙恩的人呢，我们要做感恩的人。我们在感恩的里面呢，我们其实也应当立志做一个施恩并且一个见证主恩的人。所以我觉得他的名字非常的宝贵，何恩正，恩典的见证。 对不起，我这几天的咳嗽还没有完全恢复好啊。昨天被这个小娟拔罐了，稍微有一点进步，但是我想大概她今天晚上又要拔罐一次了。不知道今天晚上可以讲多长，我尽量努力。我想这个，谢谢。神帮助，天父，一同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把孩子身体的软弱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用恩典来遮盖，知道孩子这一次来不是突然的，乃是主啊有你自己的带领，也相信主每一个人在这边也不是突然。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个周末的里面能够有丰富的得着，特就求主你特别帮助孩子的声音，主啊不成为拦住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一个障碍。我们仰望你，在软弱的里面，主啊求主你自己彰显你的刚强来，你的大能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阿们。但愿我们是见证主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者。他就想到他把这一个棒子放在我的手中，也真是愿意象征性的也把这个棒子放在大家的手中，无论是在中国也好是在海外，让我们能够完成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今天晚上呢，想特别从圣经的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思想这个宣教的这个四柱。那特别呢想从拉合来看宣教。那有可能想到拉合，我想大概很少人会马上联想到宣教。我不晓得当你听到拉合这个名字的时候你马上会联想到什么。当然我想我们很熟悉拉合是出现在旧约，是出现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好，他就是接纳那两个探子，约书亚差派的那个两个探子在耶利哥城里面，在耶利哥城里面这两个探子。那我想当我们想到拉合，当然一方面我们会想到在旧约里面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章，但是我想同时有可能我们也会联想到其实拉合也在新约里面其实出现过几次。一次呢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你会记得其实希伯来书十一章呢是这个谈到信心特别好几个人的例子在描述着不同的人因着信心所做的工作。那在好几个例子的里面呢，你会记得呢这个作者呢也提到了拉合，他因着信心就接纳了这两个探子， 所以呢，我们有可能想到拉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啊，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可以，这汽水啊，哦，是这样吗？我们当中有一个大夫，我跟他开玩笑，他是蒙古大夫。好，谢谢。所以呢，我们就会想到他是一个信心的一个人物哈。同时我想在新约里面呢，你会记得拉合也在雅各书里面，在雅各书第二章也出现了一次。那当然我想你去看雅各书，你会知道其实在雅各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呢，就是信心以及行为之间的调和，好，信心以及行为之间的调和。还会记得在雅各书第二章呢，他特别在思想着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好，那在这个整个一个描述的里面呢，你会记得他也用了两个人的例子，好，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一个就是拉合的例子。来让我们看到其实信心跟行为，行为跟信心之间的这个关系哈。那我想这个雅各的这个信息呢，其实在那个时代很重要，我也十分的相信其实在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一个很信息哈，让我们再次思想到其实这个我们的信仰应该也需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是只是口里面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而已，虽然口承认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用我们的生命把它活出来。那当然我想也很熟悉的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你会记得这个拉合的这个出现。好，那在那个家谱的当中呢，一共有五个女人啊，这五个女人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特别啊，我们今天不用时间去看，但是总而言之呢，我们知道拉合是其中的一位啊，拉合是其中的一位。所以我想当我们想到拉合的时候呢，当然我想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这一些，我们大概就比较不会想到跟宣教有什么关系啊，宣教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呢，若是我想我们仔细想的话呢，其实要说拉合跟宣教有关，或者宣教跟拉合有关呢，也不是那么样的牵强。怎么说呢？其实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当然新约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是非常的清楚，你要去到万民，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要是到世界的地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新约里面这个吩咐是很清楚的，神的心意不是只是要他的选民领受恩典而已，乃是要他的选民成为恩典的一个管道，能够把这个恩典流到万邦的当中。所以到了新约，我想这个图画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好，但是呢，当我们回到旧约的里面呢，我们会发现虽然好像似乎这个所谓大使命的这个托付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不是那么样的清楚，但是呢，我们在几个人的身上呢，我们其实就稍微能够看到，其实在旧约里面恩典要临到万邦也其实是上帝的心意，也是上帝的心意。好，旧约里面我想有几个榜样，有几个例子，有几个影儿，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其实从创世以来神的心意就是恩典要临到万邦，要他的子民成为他恩典的一个管道。旧约里面当然我们都很熟悉一位宣教师约拿的故事，约拿怎么样被差派到尼尼微，要向尼尼微城里面的人来宣扬神的道， 那我想那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很直接的一个例子，在旧约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其实神的心意是要万邦能够都能够听到他的信息。另外一个我想我们也能够或许联想到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乃曼。好，乃曼的例子，你会记得其实乃曼是从叙利亚来的。好，那这个他得了大麻风这个麻风病，后来呢他就去看了以利沙，后来就得着了医治。那到了新约，尤其在路加福音，你会记得就引用了这个乃曼的例子，耶稣特别提到了其实神的灵在他的身上，要把福音，要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万民。那当然我想拉合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所以若是有圣经的话，跟我一起翻开，我们今天晚上呢，我就想从第二章来跟大家一起来看拉合以及宣教宣教以及拉合。其实当你看这一章的话，我们在比较仔细看之前呢，我想很快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哈，在这一章里面呢，其实若是我们能够看得出这个，谢谢。若是我们能够看得出这一章的一个架构的话呢，其实能够更加的来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其实这个约书亚记的这个作者呢，他主要所在强调的一个信息。那这个他用的这个架构呢，在描述这个故事呢，是在旧约里面其实非常典型常常用的一种方法，我们中文叫交错法。那这个交错法是什么意思呢？若是你看这个整个一章的话，你会发现呢，其实它有很特别的一个关系。从第一节这个约书亚差派探子然后若是你往下看到第23节第24节，你就会发现呢，就又回到描述这些探子回到约书亚那边跟他分享他们在耶利哥所发生的事情。那当这些探子他们到了这一个耶利哥的时候，作者就特别描述了他们藏了起来。那若是你往下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一章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又提到他们怎么样藏在山里面，藏了有三天之久。因为他们不要被耶利哥的这些人被他们发现到，所以呢他们又藏了起来。所以前面也讲到藏，后面也讲到藏。然后当我们往里头再看一层的话呢，你会发现第四章到第七对不起第四节到第七节呢，主要描述着拉合在保护着这一些探子，在保护这一些探子。然后呢从第14节到第21节呢，这两个探子呢，他们就承诺要保护拉合，要保护拉合。那剩下的呢就是中间的这一段，也其实是今天晚上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第8节到第13节。从第8节到第13节就描述着拉合对这两个探子所讲的话。对这两个探子所讲的话。那这种讲故事描述故事的这种方法，我刚刚提到是一种交错法。一种交错法。那若是你去看旧约，尤其是去看一些叙述文的话，一些 narratives, 一些故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作者常常用这种方法来讲故事。那他们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讲故事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要这些读者，要你我能够更清楚知道他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他的重点。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呢，很明显的就是拉合对这两个探子所讲的话是他的重点。所他要来表达的。那你看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就从第9节一起来看。这个第9节就这样说这个拉合就对这两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 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啊，我们都惊慌了。这地和一切居民在你们前面心都消化了。那我想大家，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耶和华，也就是我画了一条线的这个词哈，这个上帝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拉合第一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十节，因为我们听见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啊，注意第二次他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怎样在你们的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俄将他们进行毁灭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第二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紧接着在第十一节，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必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他第三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第三次。然后十一到十三节，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第四次拉合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我记得当我特别留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回去比较认真的比较仔细的去思想到这四次拉合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好，然后特别从宣教的角度，传福音的角度，以及在这一个时代，当我们思想整个大使命托付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从这四次拉合提到耶和华的名字，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东西。那我想今天晚上呢，就从这四次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想在这四次的里面呢，第一次或者第一点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呢，就是我们发现其实拉合笃信上帝的独特 The uniqueness of God。 在第十一节你会记得他这样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必无一人有胆气。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拉合说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上帝，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什么？上天下地的神。你们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色列的神，不是只是一个区域的上帝，不是只是一个以色列的上帝，他是以色列的上帝，但是呢，这一位神，耶和华神呢，他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他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一位独特的一位上帝。其实拉合讲这句话呢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拉合我们知道是迦南人，而若是我们去看这个历史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迦南人呢是你说泛神论也好，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多神论，他们认为信的神越多越好，信的神越多越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其实从第四章开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你会记得以色列人跟迦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后来呢他们打败了，那他们打败了以后，他们就很难过，他们就回到这个百姓的当中，他们就在讨论为什么我们会为什么我们被打败了。然后呢，你会记得呢，他们的一个答案就是他们没有把神的约柜带到战场上面，因此他们就打败了，因此他们就打败了。所以呢，他们就把耶和华的这个约柜 这个上面有把它画出来，把这个约柜呢，他们就把它带到这个战场上面。好，那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你有机会可以回去去读，你就会读到，当他们再去打仗的时候呢，他们不仅是没有打胜，他们打败了，然后呢，这个约柜呢，就被俘虏过去了，被非利士人，被迦南人俘虏过去了，被他们掳掠了，就带到了他们的神的庙里面，这个神呢就叫大衮，大衮庙里面，就把他带到这个大衮庙的里面。然后呢，第五章就描述着这个约柜在大衮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或许读那一段经文，我们会觉得好神奇，好特别哈。但我想以色列人读那一段经文呢，他们会觉得这一段经文实在是很幽默哈。为什么呢？因为似乎好像打仗的时候，神的约柜是没有什么能力，因此以色列人被打败，约柜还被俘虏过去了。但是这个约柜呢，到了非利士人，到了敌人的手中呢，居然就成为大有能力的一个约柜啊！因为当他被放在这个大衮庙里面，你会记得第二天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神大衮呢，就趴在这个约柜的前面，就俯伏在这个约柜的前面。后来他们还要把它再立起来，然后第二天去的时候，又看到他趴在这个约柜的前面。所以我想以色列人呢看这一段经文，他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笑，很特别，神的约柜在战场上面似乎好像没有能力，但是跑到敌人的手中，在敌人的庙里面呢，又是那么样的有能力。那在那个图画的里面呢，我想我主要在表达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那个图画里面，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呢，他们是一种多神论的一种社会，他们相信越多神越好，因此当他们打胜了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掳掠了这个以色列人的神的时候呢，他们就很自然而然呢，就愿意把他搬到他们的庙里面，不单单是他们敬拜，他们拜他们自己的神呢，他们觉得多多益善，就是说多一个神也不会倒霉，也不会错到哪里，所以呢，他们就把另外一个神也搬到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庙里面，所以呢，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其实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另外一个类似的一个图画，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边，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呢，主要就是在描述着这个保罗他去到了雅典所发生的事情。你会记得他在雅典的时候呢，路加就特别描述，当他在游行的时候呢，他看见什么？满城都是偶像，满城都是偶像。那后来他在后来在亚略巴谷上面在讲道的时候呢，你会记得呢，他就讲道，他说我在游行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一个神坛，这个坛上面呢就写了这个中文呢写了四个字，卫士之神，to an unknown god， 卫士之神。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主要背景很简单，跟非利士人跟迦南人呢非常的类似，就是雅典人呢，他们心中有一个恐惧，拜了那么多神，我顺便提一下，那边说看见满城都是偶像，若是你去看一些历史参考书的话呢，其实他们都证明其实雅典人是，有浓厚的宗教热情，凡事都敬畏鬼神，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你知道在雅典要找到一个神明比找到一个人还来得容易。好，历史跟我们说在雅典的这个神坛的数目比人都还要多。有一点像假如我们今天有机会去新西兰的话，据说这个在新西兰要找到羊比找到人还来得容易，这个人的这个羊的不叫人口，这个羊的数字，比人的这个人口，还要来得多。 好，那雅典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他们相信很多很多的神，很多很多的神，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敬拜这么多神的里面呢，其实雅典人呢，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恐惧，他们有什么恐惧呢？他们就是害怕他们拜了那么多神以后呢，他们却漏掉了一个他们不认识的神。他们更加害怕的就是他们万一漏掉的这个神呢，反倒是最大的神。所以呢，他们设立了这一个卫士之神的这个神坛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想法就是，当我们在这边拜这个我们不认识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一网打尽，把所有我们不认识的神呢，我们也全部都把它拜尽，把它拜尽。所以呢，这个我想就是一个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到的一个图画，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图画。所以当我们回去看到拉合他有这样的一种见证的时候，他说我相信你们的上帝是一个上是一位上天下地的神，他其实在肯定着以色列神的独特性，神的独特性。那你或许今天晚上会问，那戴牧师，这个跟宣教有什么关系呢？我要跟你说，其实这个跟宣教切切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思想到传福音的托付的时候，我想我们说需要思想到的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传福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能够拯救人的，拯救人灵魂的一个福音，并且是唯一能够拯救人福音的一个拯救人灵魂的一个福音。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其实我们中文的圣经呢比较看不出来，但是若是你去看原文或者你去看英文，我不知道德文的圣经是不是如此，但是你只要去看英文或者你去看原文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耶稣他不是说我是很多道路当中的一个道路，他所说的不是说 I am a way， 乃是他说 I am the way， 他说我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他不单单是说我是唯一的道路，他紧接着说我是唯一的一条生命，我是唯一的我是道路真理，我是唯一的真理，我是唯一的生命。在每一个字的前面呢，他都加了这个 the， 就表示呢，我想今天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嘛？不在乎你信什么，只要你信的虔诚就好了。这个是我想在传福音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种讯息，不在乎你相信什么，只要你信的虔诚就好了。换一句话，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呢，特别对一种独特的这种神的概念呢，我想可以有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感，一个反弹。我们生活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包容的一个时代。我很快提到几个东西，我觉得是这个时代我们能够看到的。我想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首先看到其实真理是变成非常非常的相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呢，已经所在强调的不是真理的绝对性，而是真理的相对性。所以谢谢。这个都还没有喝完，没事，留在这边。没有，我喝这么多水，等一下要中间要休息一下哈。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呢，就是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的这个整个一个表达，就是这个没有所谓的绝对的真理。唯一绝对的就是所有的东西不绝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理是一个很相对的一个东西。那道德呢，我们看到是非常个人的一个东西。所以你有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是你个人的一个道德的标准。请你不要把你的标准反射到我的身上。 哦，那这个是我想我们普遍能够看到，至少我知道，我多次有机会去到美国，我知道整个美国的社会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趋势的里面。好，没有所谓的一些道德上面的一种绝对性，你有你自己的一些道德的立场没有关系，你就相信这一些。那同时呢，就发现这个信仰变成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一个东西。好，私人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有你的信仰没有关系，就请你把你的信仰留在你的家里面，好，或者留在教会的里面，好，你不要把你的信仰带到你的学校里面，或者也不要把你的信仰带到你的公司或者你的工作岗位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就是在描述着这样的一种趋势。那同时几个另外我们发现到的这个时代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宗教变成是非常 pragmatic 或者是非常消费的一种东西。好，人看信仰甚至人看教会的时候，常常的立场就是说，这个信仰或者这个教会能够对我有什么帮助，会对我的需要来怎么样来满足我的需要。好，所以呢，当我们面对到一个信仰的时候，这个也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所看到的一个现象。人常常来的一种心态就是说，你能够给我什么？你要怎么样来满足我？所以看这个信仰，看上帝，是从一种消费者的一个角度来看。那救恩呢，变成是非常积功劳的、积德的啊，积功的一个东西，功德的一个东西。好，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一个世界的一个趋势是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当这个拉合提到了这个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的时候呢，我想在宣教的里头呢，我们发现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环。好，因为若是上帝不是独一的真神的话，其实我想我们就不需要去宣教了。我们去宣教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人唯有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唯有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得蒙救赎。所以我们在宣教学里面呢，我们常常强调这三个东西，一个就是 the supremacy of Christ， 基督的超越。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全世界有9000多个不同的宗教，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呢，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是一个超越的一个福音，是超过所有一切其他的。不单单是如此呢，我们也强调 the centrality of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是整个福音的中心点。若是我们把耶稣基督从福音把它挪开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福音的这个重点。所以不单单是这个 supremacy of Christ， the centrality of Christ， 我们也在宣教学里面呢，我们也非常看重 the sufficiency of Christ。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呢，其实我想他就完成了这一个救恩的这一个功夫，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东西，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看到拉合，他就首先呢，他就笃信了上帝的独特性。他对这两个探子说，我相信你们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虽然我不是一个以色列人，我是一个外邦人，我是一个迦南人，住在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人，但是呢，我相信你们的上帝呢，是独一的真神。那我想这个在宣教学里面呢，就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呢，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拉合呢，他不单单是肯定着上帝的独特性呢，我们紧接着也看见他肯定的上帝的救恩，特别从第12节跟第13节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个层面。好，第12、第13节，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 我想在这两节的里面呢，我想很明显的我们就能够看到，其实拉合面对到，他也知道耶利哥城里面的人面对到的是神的审判，面对到的是神的审判。因此在这里我想我们看到第十三节，要救活我们，好，要救活我们，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他很明显的看到了，其实他所面对到的是神的审判。因此他祈求这两个探子来承诺，好，要拯救他，好，要拯救他，好。所以呢，我们看到首先他肯定了这个救恩的必要，好，求你们来拯救我们。其实当我们想到宣教，当我们想到拆船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其实我们需要看到这个救恩的重要性，这个救恩的必要性。好，其实我想可以在这边分享很多宣教师的见证，但是让我很快的就用戴德生的一个故事啊，其实也是早期对他有很大很大震撼的一件事情啊，影响到了他的一生。我刚刚也提到啊，戴德生去到中国的时候是在1853-54年的时候，他去到了上海，在那边学语言的时候，他同时也有机会在上海那个附近呢在传福音。那有一次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认识了一个年轻人。那这个年轻人呢，就坐在戴德生的船上面啊，坐在船上面呢，就跟着戴德生到不同的地方去听戴德生讲道。后来一天下来了，他们就回家，那这个年轻人就要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他就跟戴德生告别了。他们在船上，那戴德生就想到，哎，这个在他有一些东西，一些书籍，他就很想送给这个年轻人，所以他就到了这个甲板下面去整理，去把这几个书拿出来要送给这个年轻人。结果在拿这个书的当中呢，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总而言之呢，这个年轻人就不小心就掉到水里面。那当戴德生听到有一个人掉到水里面的时候，他就赶紧跑了上来，结果他就找不到这个年轻人，他就把他的上衣脱了下来，然后就跳到水里面去找这个年轻人，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年轻人。他就回到船上，他在船上的时候呢，他就看到在这个岸边呢有一些打鱼的人正好在洗网，正好在洗网，所以呢他就招呼他们说，你们赶快过来，这边有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你们赶快过来。那这些人呢就对戴德生说，啊，对不起，现在很不方便，因为我们在洗网啊。戴德生说，这里有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怎么在谈方不方便呢？他说你们赶快过来，他说我会付你们钱。好，那这些渔夫呢也是很有做生意的头脑，他们就回答戴德生说，你会付我们多少钱？好，戴德生就对他们说，我会把我所有的钱给你们，你们赶快来。好，他们还不满意，他们就问了戴德生，你有多少钱呢？好，你有多少钱？后来总算他们过来了，结果在几分钟的当中呢，他们就把一个人的尸体把他捞了上来，把他捞了上来。那后来戴德生在这个经验的里面，当然我们或许会指责这一些渔夫，他们怎么这样，他们应该珍惜生命等等。但是呢，戴德生在那个图画的里面呢，他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他深深的体会到，其实人的生命那么样的脆弱，在一刹那之间呢就离开这个世界。因此在他很多的书里面呢，戴德生他写的文章里面，他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当他想到这些上千上万的中国灵魂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一些灵魂是奔向着没有一个基督的永恒，他们需要救恩，所以我们要赶紧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从那个经验的里面，以及一些其他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戴德生就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要赶紧的动员教会起来， 来完成这个大使命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看到当拉合说请你拯救我们的时候呢，就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他体会到这个得救的必要性。但是不单单是如此呢，我们也看见他也看到了这个救恩的途径，这个救恩的途径。那当然若是你往下看的话，你会知道其实这个途径就是拉合的信心。因为这两个探子说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你要在你的这个窗户旁边呢，你要放上这个红线，你要把这个红线把它放出来，让这个我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你是在哪一个地方。那当然后来就是因为拉合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就使得他以及他的一家得救。但是我想在这一节的里面，或者这两节的里面呢，我觉得特别也很宝贵的呢，就是不单单是拉合看到了救恩的必要以及救恩的途径呢，他也看到了这个救恩的这个确据。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哈，这个上面的这一段话，我觉得在这一句话的里面呢，我觉得特别宝贵，就是这一句话。他说求你给我一个实在的一个证据。那就让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救恩呢是一个能够有确据的一个救恩，是一个能够有把握的一个救恩。你知道在这9000多个不同的宗教里面，刚刚有特别提到，其实我想唯有我们的信仰才是一个能够让人有这样的一种确据，让人有这样的一种把握的一种信仰，在救恩里面的一种确据。昨天晚上在聚会的当中，我特别分享到我自己的一个感触，尤其在这一方面，我想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所有的一个把握。我想我们都从国内来的，我们大部分都很熟悉，昨天晚上也有特别提到，我们都很熟悉看到这些喇嘛信徒他们去朝圣的时候，当他们去朝圣的时候，我想我们都知道他们大概是每3步他们就趴倒在地上，我想我们都看过这些影片，每3步都趴倒在地上。那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他们每3步趴倒在地上呢，第一方面当然就是表达出他们的敬畏，他们的这种敬虔的这种表现。那但是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不单单是一种敬虔的一种表示，其实当他们每3步趴倒在地上呢，其实他们也是在累积功德，在累积功德。其实不单单是在喇嘛教里面是如此，其实回教也是如此，甚至佛教我想也我们也知道是如此，非常的看重我们要累积功德，我们要累积功劳，我们要赚取我们的神明的悦纳，他的喜悦。那当我看那些图画的时候呢，我情不自禁问，心里面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趴倒在地上，每3步趴倒在地上的时候呢，到底他们需要趴倒多少次，他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确据？他们到底要趴倒多少次？那当然，这个答案是没有人知道，他们需要趴多少次，他们才能够得着这个救恩。那我想，可惜的，万一他们少趴一次的话，怎么办？当然我想有一点是在开玩笑，但是也是在讲认真的。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种确据，有这样的一种把握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想在这边拉合呢，就让我们看到了其实整个这个救恩不单单是需要这个救恩，不单单是知道这个救恩的这个途径，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一种确据，这种救恩的一种确据。那我想这个在宣教在差传的当中呢，我想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是笃信上帝的独特性呢，我们也笃信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以及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所能够给我们的这个确据。 哦，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第三他第三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了上帝的大能。好，上帝的大能。若是我们跳回到第十节，拉合在那边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的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好，那在这边我们看到拉合还是提到耶和华的名字，特别提到了耶和华的大能。他用了两个图画来描述，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以色列人过红海。那另外一个图画呢就是这个对不起，我实在是找不到西宏跟噩的一个图画，所以呢这个是描述着约书亚他们就跟西宏和噩说，我们可不可以经过你们的这个你们的地方，我们也不会向左也不会向右，我们那吃的食物我们的喝的水我们都会跟你们买，所以就这两个图画。我想我们在这边看见其实很特别的一个东西，也是在我们信仰上很重要，在传福音上面，在宣教上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其实我们这一位上帝他不单单是独特的上帝，他不单单是施行救恩的上帝，其实我们的上帝呢也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来彰显他作为的上帝。换一句话，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单单相信有一个上帝。若是你相信有一个上帝啊，其实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说你信的不错，连鬼魔都相信。所以你要单单相信有一个上帝，其实从圣经的角度而言，一点都不稀奇。雅各书说这些鬼魔都相信，并且他们还战警，他们还战斗，他们还害怕，他们还有一些的动作。那我们看到呢，其实我们不是只是相信在头脑上面相信有一个上帝，而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其实这一位上帝呢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来彰显显明他自己的一位上帝。所以当我们读旧约也好，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位上帝是一个在人类历史当中显明他自己。那这个拉合呢他提到了两个东西，而这两个东西呢也很特别，一个就是在40年前他们经过了红海，让我们看到呢，其实上帝是掌管大自然的上帝，他使红海的水能够干了。我每次想到这个红海的水，就想到我长大的一个故事。刚刚提到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那我长大的过程呢，我其实我是生长在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家庭的里面。不敢说我的父母亲，我的祖父祖母是清教徒，但是似乎好像他们离清教徒不太远。怎么说呢？我常常跟特别我的祖父会常常会有一些的争执。我小时候很叛逆，所以常常不单单是跟我的父母亲吵架，我还跟我的祖父吵过架。为什么跟他吵架呢？在他的这个信仰的这个里头呢，他就觉得礼拜天就几个事情是可以做的，就是去教会吃饭跟睡觉读圣经，其他的事情都不可以做。礼拜天就是要把它分别为圣，要到教会要读圣经要亲近上帝。那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呢，在台湾我特别喜欢礼拜天看电视，但是呢我的祖父呢就非常的反对，不准我看电视，不准我看电视。不单单是不准看电视呢，那电影就更加的不用说了，更加的不用说。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在高雄的南部，在这个台北的南部，在高雄。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家对面呢有一个戏院，我还记得那个名字叫西北大戏院， 哦，西北大戏院没有发现有小戏院过，都是大戏院啊，就像饭店一样，都是大饭店，没有听过小饭店的西北大戏院。好几次呢，这个他们都有很精彩我很想看的电影，但是呢不准看电影啊，我们家不可以看电影啊，这个电影都是魔鬼的东西啊，都是魔鬼的东西。只等到有一次呢，我逮到了机会，我觉得我的机会到了。为什么呢？因为正好这个戏院要放一个片子跟圣经有关，是什么电影呢？十诫。十诫啊，就是旧约摩西到了这个西乃山上面呢，上帝把这个 Ten Commandments 把十诫给他，啊，那我就逮到了机会了。你其他的这个敲敲打打的哈，不让我看啊，要演圣经的这个故事应该可以让我看嘛。好啊，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应该是我一辈子看的第一场电影啊，十诫啊，他们让我去看哈啊，但是我想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呢，就记得哇，这个上帝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上帝，连这个红海他都掌管着，他都能够使红海的水干了，让以色列人能够从中间能够行过去。好，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拉合就笃信着上帝的大能啊，40年前他使红海的水干了，上帝是超越着大自然，掌管着大自然，但是呢上帝也是掌管着人类。所以当西宏和恶他们反对上帝子民的时候，我们看见同时上帝也在他们的当中来彰显出他的大能。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看到呢几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哈，我很快提一下哈，我想这个是在我们信仰里面，当我们想到神的大能哈，在福音的里面，在传福音的当中哈，就是神的大能是一个超越区域的大能哈，他是以色列的上帝，但是他不受到一个区域的限制，乃是呢他的大能是彰显在整个世界的里面，他的大能也是超越着时间，40年之前40年之后啊，他所做的事情，他的大能也是超越着大自然，他使红海的水干了，他的大能也是超越着所有抵挡的势力，所有抵挡的势力。那当我们想到这个神的大能呢，当然我想到我们在福音的当中呢，两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啊，一个就是灵魂的得救，但是呢，我想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呢，就是生命的改变。福音，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都很清楚说，他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够拯救一切，啊，信他的人。好，不单单是这个拯救是一个灵魂的一种得救，我们也知道其实圣经里面描述这个救恩神的大能也关乎着人生命的改变。那我想这个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今天我们常常有可能非常的强调的就是灵魂的得救，好，灵魂的得救，那这个是很重要，我们绝对要强调。但是在我们的福音，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们同时所要强调的就是生命的改变。当一个人信靠耶稣的时候，当他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他生命的里面了，这个福音能够改变他的生命。可不可以在这边很快分享一个见证，我想就能够让大家体会到这个是何等重要且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真理。我们这几年住在台北，那我比较多是在外头跑，那师母呢就在台北有机会呢投入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是在台北的一间百货公司里面，像在百货公司里面的这些我们叫专柜小姐，就是在那边工作的人呢，跟他们传福音。因此他每一个礼拜一跟礼拜三呢，他都会去到这一个百货公司，然后呢就在百货公司里面跟这一些百货公司里面上班的小姐们女士们跟他们传福音。我记得当他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其实这一群人， 若是我们不去到他们的当中跟他们传福音，大概他们听到福音的几率非常的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整个工作的作息啊，使得他们其实差不多是没有办法去到教会参加任何教会的活动。他们的工作大概都是从早上九点大概到晚上的十点左右这一段的时间。那你想一想，一般教会的活动啊，不要讲礼拜二或者礼拜三的祷告会，礼拜五大部分的教会大概有分组或者有团契查经班，礼拜六一般的教会也有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聚会，当然礼拜天。但是这三段时间呢，其实这一批人你要他们能够有机会去到教会大概不太可能，除非当然他们不工作啊，他们才能够来。但是在他们正常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运作的当中呢，他们大概很难能够来。我记得当师母进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我们假如在教会等这一批人来的话呢，等不到那一天，等不到那一天。好，换一句话呢，那一批人要听到福音，我们一定要离开教会，我们一定要去到他们的当中来认识他们，赢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呢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能够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呢他就开始在这个工作的里面，他在这个工作服侍的里头呢，没有多久呢，我就有机会读到一本书，就是描述着几个在台北百货公司里面工作的这些女士们她们信主的一个过程。那这本书呢很可惜还没有机会翻成中文，我很希望他们能够翻出把它翻成中文。当然有一定的挑战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英文的书名很特别，我也不晓得知道也不太确定要怎么把它翻成中文。这个英文的这个书名哈，就叫 Dead Women Walking。Dead Women Walking, 直译就是死女人在走路。这样的书大概没有人会买哈。那主要就是描述三个人在服务业里面，我们在台湾叫服务业，在服务业里面工作的人。那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台湾我们叫原住民，或者在中国大陆我们就叫少数民族原住民，他是一个阿美族的一个女孩子，阿美族的一个女孩子，二十多岁他信了耶稣基督。我读了他的见证，我心受到很大很大的激励。你知道阿美这个女孩子呢，她从小的时候她整个一个生命就被扭曲了。怎么被扭曲呢？她被她的父亲多次性侵害，她也被她的哥哥性侵害，也被她的伯伯性侵害，她就在那样的一种环境里面长大。后来16、17岁她实在是受不了，她也跟她妈妈讲，但是她妈妈不相信，所以呢他就只好逃家，逃离他的家里，他就到了台北，他就在台北工作。后来在工作的当中呢，就认识了一个男孩子，后来他们就谈恋爱，就结了婚。没有想到一结了婚之前他还不认识这个男孩子，还不是真正的认识他，结了婚他才发现，哇，完蛋，实在是嫁错人。嫁错人怎么说呢？他发现他的先生呢很喜欢赌博，也很喜欢吸毒，所以呢他就进入到这个婚姻的里面。那在这个赌博跟吸毒的当中，他也同时发现他的这个先生的这个情绪是非常非常的，他的脾气是非常的暴躁，所以呢常常也在家里面呢被他的先生打，常常被他的先生打。但是我想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阿美这个女孩子呢，他的先生居然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居然就把他的太太卖到妓院里面去工作。因为他赌博他需要钱，他买毒品他需要钱，但是他没有钱，所以呢他就强迫他的太太到妓院里面去工作，然后呢把在妓院里面赚的钱交给他，让他能够去赌跟毒。这个男人真是臭男人哈，真的是很难适应，男人会烂到这种地步。那这个阿美呢就在这个妓院里面工作了两年。 后来他 也可以想象得到，他实在是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就逃脱了那个整个一个环境。他就在台北的一个百货公司里面呢，就在那边开始工作，就认识了一位内地会，其实是从德国来的，到台湾的一位宣教师。这位宣教师呢，就开始跟这个阿美建立了一个关系，就开始跟他传福音。后来渐渐的，这个神就在阿美的心中呢，来做出一个工作来。后来他就信了耶稣基督，信了耶稣基督。你知道，当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不单单是他的灵魂得救了，我觉得更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命怎么样看得出有改变呢？我跟你们讲一个见证，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见证。当他信了耶稣，他差不多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去找他的先生，去找他的先生。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先生说，你做了那么多可恶的事情，但是呢，我要你知道一件事情，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也经历到了神救赎的工作，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我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原谅你所做错的地方。不可思议哦，一个女人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改变，让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只有这种生命的改变，神的能力在他的生命里面才能够让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不单单是去找他的先生，他也去回到家里面去找他的爸爸，去找他的哥哥，去找他的伯伯，都跟他们说，你们做的东西是很可恶的，是不应该做的，你们也害了我的生命，但是呢，我现在信了耶稣基督，他也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我想在这边我们在表达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福音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我们的福音也是生命的改变，也是生命的改变。好，那我想在传福音的当中呢，我想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强调这两个部分，因为这个世界上迫切所需要的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呢，所需要的也是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拉合提到了上帝的独特性，提到了上帝的救恩，提到了上帝的大能，最后他也提到了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若是你翻回到第九节的话，第二章第九节，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九节，拉合就对这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和一切的居民都在你们的面前心都消化了。他特别提到了这一块地，这一块地，这个上帝的应许，让我们看到了几个我想很重要的层面。当然我想首先证实了神的话是可信的，神的话是可信的，这个神的这一块这个地是其实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在400多年之前就应许了亚伯拉罕，所以上帝的话是可信的。但是这个地呢，其实我想在整个旧约的神学里面，在旧约的信息里面呢，也象征着几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呢，就是找到了人生的安居，不需要再漂流，也不需要再寻找。他们原来是在旷野里面有40年之久，他们在漂流，他们在寻找。他们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但是当他们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当他们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呢，我想就象征着呢，能够找到人的安居，生命的意义。不单单是如此，能够进入到这个应许的这个安息，也不再需要受到这个敌人的侵略，这个敌人的侵略，所以呢，能够在这个神的应许里面能够经历到这一个安息。那当然我想这一块地所象征着呢，就是经历到这个丰盛的供应， 好，十三次在旧约里面提到了这一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有可能我们今天不太喝牛奶，也对蜜不见得有兴趣，但是这个在旧约的时代里面是常常被描述牛奶与蜜之地，让我们看到其实神的应许，耶稣基督他自己说，我来要让你们能够得着生命，并且那丰盛的生命。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应许是何等的重要。好，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从这四个柱子来看整个宣教拆传四个非常重要的层面。第一个就是上帝的独特性。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就是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确信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一条道路，唯一的一条真理，唯一的一条生命，上帝的独特性。拉合说，我相信你们的上帝是上天下地的神，他的独特性。但是呢，我们同时为什么要去拆传呢？为什么要去宣教？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呢？是因为神的救恩。那我们也提到了，不单单是神救恩的必要，神救恩的途径，我们也特别提到了神救恩的这个确据，给我一个实在的一个证据。当然我们也强调了神的大能，灵魂的得救，生命的改变。第四，我想在宣教的这个四柱里面，拉合也提醒着我们这个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用这个作为一个基础，我们思想到宣教，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圣经里面。那我们今天晚上就用一个例子，其实若是有时间，我们可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能够看到很多不同的经文。那我们今天晚上单单就从一段经文，从拉合，从旧约的一个例子里面来看这个拆传的圣经的这个四柱。好，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谢谢主看顾今天晚上的时间，也谢谢你让孩子能够把有负担要讲的信息跟同工们一起来分享。谢谢你垂听了祷告。天父，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我们这一次的拆传退休会里面，我们能够先从圣经一同来思想宣教的基础，特别从拉合的口中，主啊，我们能够思想到这四个宣教的柱子，在拉合的时代何等的重要，主啊，也在这一个时代里面何等的重要。主啊，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为什么要去宣教？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就从这四个角度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思想。谢谢主，谢谢你把我们平安的带到这一个地方。我们也相信主啊，今天晚上余下的时间，明天后天，主啊，你会继续的在我们的当中来引领我们，帮助我们不单单是对宣教有更清楚的看到，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你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主啊，就像何恩正老姐妹象征性把那一个宣教的棒子，主啊，今天也愿意摆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能够如同他一样，主啊，能够把这个棒子接了过来，我们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的托付。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